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还是在讲着耶稣的诞生哈。那也是很巧，我们在讲着讲着呢，就快到圣诞节了。对，还有不到一个月哈，我们就要开始庆祝圣诞节了。所以呢，每一次的圣诞呢，其实我们都是在庆祝什么呢？都是在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那我们知道呢，耶稣的确并不是在12月25号生的。但是呢，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日子呢？是给我们一次机会来回忆啊，来回到最初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生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真理。圣经特别的在两卷书里，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讲到了这个真理。那我们提到呢，路加福音呢，耶稣他是一个人子的形象，他是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但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是童女怀孕，是玛利亚生的，生下来的身体状况啊，跟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地上是完全一样的，只是他没有罪。那但是呢，作为完全的人呢，我们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形象里看见神启示耶稣的出生啊，这个真理呢，神更多的圣灵更多的侧重点在哪？就是救恩，就是得救这个词啊。所以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熟悉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就说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出生呢，重点他是王，对吧？那东方来的博士说，说那生来要犹太人王的在哪里？所以对话的焦点、故事的发展的情节的重点全是王。但是呢，在路加福音呢就完全不同，对话的焦点、故事的整个演进的过程全是什么呢？他是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反反复复讲到。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呢就特别的讲到这一群的牧羊人啊，他们来报大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谁给他们的呢？是天使给他们的。那天使给他们的消息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第十节啊，第二章的第十节，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救主啊，是神在路加福音里告诉我们借着天使赐给人的好消息。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是人子这个形象啊，那跟救主有关系呢？因为他是人，我也是人嘛。那我最需要什么呢？作为人，我最需要得救。所以这个对我来说，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消息了。为什么叫福音书？福音书，福音书就是好消息的意思。我们经常会说福音，福音啊，福音其实就是好消息。好消息是什么呢？就在第二章第十节和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就是耶稣来成为我们的救主。然后上次我们还提到救什么意思呢？从哪里被救出去呢？很多人会说我过得挺好啊，生活也挺平顺呢、是不是我现在有麻烦把我救出去呢？是不是我有健康上的、经济上的困难把我救出去呢？都不是，是什么呢？是罪啊！我们上次提到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啊，我们碰到的麻烦只是罪的后果而已。所以神要解决一个根本的问题啊，就算他今天解决了我现在健康的问题，我还是会死的，对吧？就好比我们经常会想，哦，这个得了这个新冠会不会有后遗症呢？当然会有，后遗症就是100年之内你一定会死，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后遗症，对，这是肯定的后遗症啊。所以就算你没有，你也会死的。所以这个后遗症呢，无论你得没得新冠都会有，所以罪的后遗症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神不是说他不在乎我们的地上的一切所需啊。我们就一直小孩子们都喜欢背那个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们了啊。所以神会把我们地上所需的健康也好、经济也好，他会赐给我们。但前提是呢，我们一定要在罪里回转，要跟他的关系要近。所以救主呢，他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他来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我接受他，接受他什么？接受他给我预备的赦罪的恩典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呢，我才跟神可以有一个非常正常的交通啊。那我可以祷告，神可以回应啊，没有任何的阻碍啊。但如果我一直还在我的罪中呢，我觉得我没错，我挺好的，我没有办法跟神有交流，因为我们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为什么要开篇再把这个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还是会回到这个内容啊，因为耶稣出生了，我们上次已经讲到，所以他出生之后呢，按照旧约的要求，他做了几件事情，不是他在做，他的父母，这些事情呢，都还是回到圣洁跟主的关系上来。我们来看一下上次我们停的那节经文啊，二章的第十七节啊，他说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啊，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牧羊人已经来了，看见孩子在马槽里，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话呢就传开了。什么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十节十一节的话。好，我们先停了默想一下这两节经文啊，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听见关于耶稣的真理每个人都有的状态呢？就是的。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听别人告诉我的，是不是？对，这个话肯定传开了，所以我们今天和那个时候没有区别。那个时候你就算你活在2000年前，你生活在犹大地，你也是最大可能是什么？你不是那个牧羊人亲眼看见的，你也是听到的，听到什么？有牧羊人，他告诉他的亲戚，他的亲戚在告诉你的，对不对？告诉你什么呢？就是两节经文。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状态。你相信这两句话吗？对吧？你相信吗？对。所以信的就有福了嘛，不信的就失丧了。所以这些话传开，圣经并没有描述说所有人都信了，他只是说这些话传开了。所以神今天把救恩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人接不接受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的生命谁最终做了决定去天堂还是去地狱呢？不是神，是我自己。神把他一切该做的都做了，就像父母，他把他一切给孩子能做的已经做完了，但孩子可以选择，我不信你，我不信你到一个程度，我不都是不认你，我是我妈，我不认你是我爸，可不可以呢？那当然可以，他有这样的选择权。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也是，我可以说来到主面前我不认你，那神怎么把他要给我预备的东西给我呢？他没办法给。所以在这里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然后呢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诧异这个词很重要，诧异的意思呢就说明呢这件事情对你是一个极大的意外。诧异并不等于他一定会信，诧异说明呢你就开始思考。所以我想问大家哈，如果我们这个信息我听见了，我甚至都不诧异，我是根本不可能信的，是不是？那我想问你们，你在听见耶稣的事之前，你相信有童女怀孕吗？你肯定不信的。你相信我们死了以后没结束吗？你肯定也是不信的。你相信人会复活吗？你肯定也是不信的。所有这些当你第一次听见的时候，这个词用的是诧异啊。我经常跟人讲我的这个感受哈，我听见福音的感受呢，我用那个词叫惊悚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太惊悚了，因为这个故事要是真的呢，那我怎么过这一辈子的方式呢就有发生了要完全的翻转。所以会诧异吗？因为它和你的预想，它和你认为你的生活的方式应该有的方式是完全颠覆的。但是诧异之后呢，人是需要再做一个动作的，就像十九节玛利亚做的动作。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是我们今天先要认真思考的一个事情。玛利亚做的反复思想啊，是里面的，对不对？不是外面的。所以当人被神的话语碰着的和摸着的时候啊，人第一反应就是安静下来， 这是一个最健康的反应。安静下来什么？想。想什么呢？就想这诧异的事。想我以前可能错了。我以前认为的所有跟神的话相冲突的点我都得去想的嘛，对不对？我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一下子就把它放到和西游记一个神话传说，我听着这实在太搞笑了，我就走了，这是很可惜的。那我还可以什么？我像玛利亚这样，我留下来我想嘛，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玛利亚比我们要有更多的优势啊，没有，所有神跟玛利亚说的话他也一样很吃惊啊。这是第二次圣经讲到玛利亚反复思想了，我们再往回看，在第一章的第29节，路加福音的1章29节，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我盼望每一个信主的姊妹啊，都像玛利亚一样，盼望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啊，都像玛利亚一样。我们如果能有玛利亚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方式，我们就有福了。对神的谦卑哈，就体现在神的话给出来的时候我怎么回应，肯定是诧异的。你说不诧异呢，我倒觉得很诧异的哈，也没有人是觉得哎，神的话怎么这么说，这我也是这么想的，不可能的，我不可能是会比神更有智慧的。但神的话给出来的时候，玛利亚第一反应什么？惊慌啊，你注意到了吗？那我也很慌的嘛。还有呢，人听了很诧异嘛，但是呢他惊慌和诧异之后他会怎么样？他会反复思想啊，这就很值得我们学习了。我们越是能够安静下来，把我们觉得不认可的，我觉得实在是太超乎我想象的话呢，先记一下啊，然后回家呢没有人的时候多想想，睡不着觉的时候多想想，我就有福了。想些什么呢？就想想到底谁对呀？是我以前认为的对呢，还是神说的对呢？神说的话全是大白话，真的，圣经不难懂的，圣经比所有你看见的哲学和宗教的典籍都好懂。你只要认识字儿，你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的很直白，他说的全是事实，对吧？有一个真的存在的人叫玛利亚，他真的生了一个孩子，他叫耶稣，而且这个孩子真的没有地上的父亲。我说这几句话很多人就已经开始要跳起来了，我不相信。那我与其先跳起来，我不如像玛利亚那样，我先反复思想一下，对不对？那我去想想这种可能性有吗？如果神有这能力，为什么我不信呢？所以反复思想的动作啊，它是发生在心里的，或者说是灵里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是我们接受神的话语啊最好的一个方式。我们很多时候是喜欢跟人去争辩啊，或者呢喜欢，我甚至自己还不是很信，我就去告诉别人，说你一定要知道这个是对的。这些呢都没有，不能说错了啊，那只能说呢没有得着那上好的。你会发现呢，玛利亚得着这上好的，她是反复思想的。还有一对姐妹呢，姐姐叫马大，妹妹叫玛利亚呢，她们也是这样的。马大呢在那做饭，很忙，忙了以后呢她很急躁，就来跟耶稣说，你只让我妹妹来帮我啊。她连耶稣一块指责了。但那个时候她妹妹在干什么呢？妹妹坐在耶稣脚前听他的话，那坐在脚前听他的话，他就在反复思想，他没在说话嘛，对不对？他安静在耶稣脚前就在听。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像耶稣脚前的玛利亚，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样的形象。所以耶稣是怎么评论那个马大的妹妹玛利亚的？他说他得着那上好的是不能夺去的，上好的就是我反复思想，我明白神是真的，神是活的，我得着的。所以我们在路加的第2章的第20节开始呢，我们看见的牧羊人就回去了啊。那我们玛利亚的形象出来了，我们再看牧羊人回去他们在说什么呢？ 他说因听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哇，这就很美的一个场景了。它美在哪呢？牧羊人啊，我们上一次特别分享了，牧羊人是带着信心离开那群羊的，是不是？牧羊人在跟羊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孩子吗？没有，天使告诉他们，有孩子躺在马槽里，是不是？你要去，那这时候他得需要做个选择，那我得放下我手上的羊，我才能去。那我之所以半夜我不睡觉，我在野地里我在干什么？我在看着我的羊啊。那我走了，那狼来了怎么办？所以我们想一想啊，他带着信心离开的时候，他就见到了神迹嘛，是不是？神迹不是看见之前的，不是信心之前的，是信心之后的。你是信了才看见的，不是看见了才信的。阿们。牧羊人是怎么他怎么看见神迹的？他信了，他信心带来的什么？带来的是动作。所以信是一定会带来动作的。亚伯拉罕是信了才离开乌尔的，对吧？牧羊人是信了才离开他的羊的。然后呢，亚伯拉罕最后看见了以撒，牧羊人最后看见了耶稣。然后呢，圣经就说呢，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这些事是什么呢？就是他去了之后看见的神迹。还有呢，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好，所以我想问一下大家，牧羊人有两个状态。第一个呢，是去之前的状态，一个是去之后的状态。去之前他跟人讲的见证是怎样的？就是天使跟他讲的话。去之后他跟人讲的是什么？他说天使讲的话是真的。你觉得哪一个力量更大呢？第二个。我们怎么跟人去讲你所信的基督呢？是你在看见你信心的果效之前还是之后？之后，对不对？我们才是最好的见证人。阿们。如果我自己都不信，我就告诉你去，你赶紧去去啊，我不去，去了我的羊怎么办啊？我替你看着，你去看一下。你觉得我们亲人会信吗？是不会信的。我们自己选什么路啊？我们身边最亲的人是看得很清楚的。不在乎我怎么讲，在乎我起不起这身。我起身离开我的羊就是真的，我留在我的羊身边就是假的。当我起身离开我的羊，我就一定能看见神迹耶稣。这个时候我再回去讲，力量就大了。这个时候讲是从心里涌出来的，前面那种状态讲是脑子里的，是逻辑的，是话语的，后面是灵里的。后面那种讲呢，就跟约翰福音九章的生来瞎眼的瞎子讲是一样的。他说你们讲太多我都不明白，但是我明白一件事，我以前是瞎的，现在能看见，所以就够了，对不对？他说你讲那么多神学我听不懂啊，你这些法利赛人老说他是什么不守安息日啊，耶稣又什么安息日治病又不对了啊，耶稣又是个罪人了，你们讲太多我很糊涂。但是有一点我知道啊，我生来就是瞎的，现在我看见了，就是因为耶稣。你自己的见证最大受益人是你自己。因为你想，假设你就是被一个人带到这个福音里来的，你最多听见的只是那个人的话。话呢，英文叫 talk， 我可以把你 talk in 就是我把你说了带进来。然后又来一个人呢，他是属撒旦的，他的口才很好，他就把你 talk out 了。所以你就在脑子里呢，从左边转到右边，右边转到左边，走了一个来回，啥也没发生，你永远没到心里去，是不是？我们可以想一想，约翰福音九章的生来瞎眼的瞎子，他为什么得着这个神迹呢？耶稣说你 你的眼睛啊，你去这个希罗亚池子洗一下就看见了。他们在圣殿，那池子在山脚下，一个瞎子下山，下那么老长的路，他去了吗？他去了，他不去眼睛看不见的，他洗了就看见了。他如果说不行啊，你让我看见了我才信你啊，那洗一下我半道我摔一跤怎么办？我不愿意去，太麻烦了。他能看得见吗？他看不见。瞎子是先看见神迹还是先给信心的？先给信心的。他相信的什么？相信的神的话。然后呢，他不但信，他还做了，他按照神的话去做了。然后我想问大家，你信了，按神的话做了，你是不是可能得着神的恩典，还是一定得着神的恩典？一定。如果你只是可能，你下次就不会信了。阿们。没有任何一次信心是突然返回的，信心必然带着神迹和恩典回来。神给你老早预备好了，就看你去不去了。乃曼也是这样的，那旧约的那个亚兰的将军乃曼，他跑去以利沙先知以利沙那儿，利沙说：“你这大麻风呢，去约旦河洗七次就好了。”乃曼很受冒犯呢，我们家的河水不比这清吗？我还以为你会出来在我的大麻风上摇一摇，祷告一下，这是他很强的理性，对不对？你看见乃曼的说的这话，是不是就像我们说的话？这个理性多么强大！他觉得一个先知要医治人，就是什么呢？在你的患处摇一下，这个就像，这个先知像先知，出人都不出来的，这是个假先知。还有什么？洗你肯定干净水嘛，雪山水嘛，约旦河水那么脏，这怎么越学脏嘛？我的理性对不对？问题是，神问我们要的最初的，就是我那一点点的骄傲能放下。就那么一点，乃曼放下的就是他那一点的骄傲。什么骄傲？我认为我一定对，这就是玛利亚反复思想的。我觉得约旦河水洗了没用，我觉得你不出来跟我换处摇一下手，我就不信，我认为我一定对。最后他的仆人怎么提醒他？他说，如果先知让你做一件事是让你能够得救，哎，是医治你必死的绝症，哎，你不去吗？你想想对话啊，我们回到耶稣让那个瞎子，他生来就瞎眼，生来瞎眼说什么？这是个创造啊，医生是医不好的，不是后天什么视网膜坏了，不是的啊，就没有的。绝症，那让你去洗一下，如果你洗了没看见，你还会信耶稣吗？不会了。我们今天还是这样，还是这样的。你可以成为第一个人说神是假的，因为我信他，我没看见他的祝福。问题在于呢，所有说没看见的都是没有信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坐在那儿不行，你现在让我洗，那现在就让我开眼，我就相信，否则我不下山。不是这样的，这神怎么跟你看见你的信心呢？牧羊人也是这样，对不对？牧羊人怎么去看见神迹的？他撇下他的羊，他来到村子里，还要再找一下来，对吧？天使告诉他们的特征嘛，他就各个客栈去看一看，最后看见了，哦，原来马槽这个孩子，然后把他们该说的话说完，再回去的时候，我相信啊，这群牧羊人在这件事情之后，会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从前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在脑子里的，现在他们对神的认识是在心里的。然后你猜他们会在他的饭桌上会说什么？他告诉他的孩子，告诉他的亲人，神今天赐给我们一个救主，这救主就是那个婴孩，对不对？你猜他会不会这么讲？他就因为这是他看见的，这个时候他讲出来力量就大了。我们也是一样的。我说我以前是瞎的，现在能看见。我以前是在最终极大痛苦的，现在神救我。你信不信？我不能强迫你，但是我这辈子肯定跟着神。别人在你身上看见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信心，他 他才会试着信。是从脑子里出来的逻辑，他就跟你谈逻辑，逻辑谈到最后呢，就把耶稣放在桌子上当个试验品，显微镜照一照。我们很多时候是把神当做一个谈论的话题，而不是一个心理的磐石，这两个是根本的区别的。谈论的话题，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空间很多东西可谈嘛，对不对？你可以到外面大千世界弄得好玩的，但心里的磐石全世界就是有一个，我们要是别的地方找得到，我们就不到这里来了。所以耶稣在这儿真正他给到这些牧羊人的改变，就他们借着信心他去了，然后看见了，是如同天使所说的一样，最后呢他们就怎么样归荣耀给神，赞美他。我们怎么才会真的赞美神呢？我们很多时候会说每周日要去敬拜他，但是呢 我想告诉大家啊，很快如果我们跟主的关系不是借着信心不断的提升啊，我们很快会觉得每周去一次很烦的，甚至每周去几次都很烦，祷告会也很烦。为什么呢？因为我并不是从心底里真的觉得我要去赞美他。我想问大家，如果你每一周中间的每一天你都在信心里见到和牧羊人一样的事，你觉得星期天你是不是等不及要去赞美他？是很自然的，对不对？你就知道他是活的呀，然后你就想哈利路亚，你总得要大家一起哈利路亚，你感觉这是真的吗？是不是你每一个人讲的都是新的见证吗？对吧？你说我来给你讲我的，然后你再听你的身边的姊妹，你再听你身边的弟兄，他来讲他的，天上就在发生这个事，天使聚集起来就在敬拜赞美主，敬拜赞美主就是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需要做的事。为什么我要做？因为他实在是太好了，我用我的生命来告诉你，我经历了他实在是太好。所以归荣耀与神哈，与其说是个命令哈，不如说是个见证。我们最后再看二十一节哈，我们就开始往下了。二十一节呢，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啊，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这时候呢，我们进到了第一个三个圣礼哈。耶稣出生之后，他父母给他行了三个圣礼，旧约的圣礼。三个圣礼中间第一个就是割礼，割礼呢是耶稣在第八天给孩子做的啊，他的父母给他做的。这的源头在哪呢？是在创世纪，大家看一下那个最早神的命令，创世纪的十七章，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七章的第九节啊，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啊。那到第十一节，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的，是在你们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来的，生下来第八日，注意哈，这个时间，第八日都要受割礼啊。然后呢，第十四节，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啊。首先呢，我们看见，割礼是立约的证据。其次呢，他是在第八天做的。我们一个个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割礼要做立约的证据呢？因为神跟人立的约呢是圣洁的约，割礼就是一个圣洁的象征。所以我们看这三个圣礼哈，这是第一个耶稣做的三个圣礼，它都和圣洁和敬虔有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说，哎，我是神的孩子？就是圣洁嘛，对吧？就是天堂没有罪嘛，所以神来是来洁净我们的， 这是我们要搞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信主后会不会偶尔被过犯所胜啊，会不会犯罪，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里面已经不再要这样东西了。我里面已经恨恶罪，我心里的割礼已经受了。所以在这儿我们首先看见的第一个概念就是神借着割礼的方式来告诉亚伯拉罕，神选亚伯拉罕是选他出黑暗入光明的，是选他进到神的圣洁里有份的，所以是成为立约的凭据。第二呢是第八天，我们知道圣经里八总是一个新的开始，代表新的开始，因为神七天呢，六天造完，七天安息，第八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一周呢是七天，所有的计时的周期呢只有七，一周这个数字呢跟天象没有任何关系，你的一天一月一年都跟天象有关系，跟地球月亮太阳有关系，唯独七，七跟这些没有任何关系，七就是从圣经里来的，一周七天嘛，一周七天啊，七这个计时的数字就是因为神的启示，所以七结束之后就是八嘛，对不对？八就是什么呢？八就是新的开始，新的开始代表什么？现在开始代表我原来是脏的，现在圣洁了嘛，是不是？对吧？我每一个人信主都是新的开始啊。那我不能说呢，我在新的开始里我就继续喜悦罪，这说明呢没有开始。那我有一次在讲主日学的时候呢，我就问这些孩子们，我说呢，假设呢有一个很凶恶的士兵，他在打仗的时候呢，他白天去杀人，晚上去祷告，让神赦免他的罪，白天又继续去杀人，你觉得他可以这样吗？孩子们都很清楚的，每一个都说不可以啊，每一个虽然他们都不信啊，但都知道不对啊，这个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假的啊，对，说得很好，孩子们都说得很对，是假的。什么假的？你信的假的呀。那注意到这里面重点在哪吗？重点是他晚上他也祷告的，是不是？祷告完白天继续干嘛？这假的，真的是什么？我不干了，我信的开始，我第八天我割礼了，这是真的。阿们。所以神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借着割礼的。然后我再问大家，那耶稣有没有罪啊？
没有，
那他为什么要割礼呢？
他在上面是完全的，这里面他是做人的
对，他是要行了诸般的义啊，他谦卑到一个程度，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他不是因为罪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耶稣做的很多事都不是因为他有罪，是因为他谦卑。他要把他自己放在我们的位置上，这样呢他才可以把重点来了，才可以把律法之下被定罪的人赎出去，对不对？公义就得着全然的满足了，就是耶稣站在你站在我的角度，把所有律法的要求全做到了，对吧？他八天行了割礼，他的父母也献了祭，他一生没有犯一丁点的罪，他生来也没有罪性，然后他完全的走完了一生，最后不是因为他的错死在十字架上，那一切信他的就可以被他带出来了。这点太宝贵了，我们本来是被律法给圈住的，所以他要生在律法里，他要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虽然他没有必要，这不是他应该做的，但是呢这却是他在爱中愿意做的。所以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呢，对我们真的很重要，是不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没有盼望，因为地上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救我们，从亚当第一个人开始到现在都全是罪人。所以你现在知道从神那里来的圣子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吗？这就是我们 作为人这一类啊，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作为人这一类，有灵的活人这一类，我们要牢牢抓住的就只有一个人，就是耶稣。所以你一辈子抓住他，你就有福了，因为他是把你一切的所有该做的他都全做了，然后呢他把你赎出来，然后呢借着他神把一切的祝福赐给你。所以割礼做完之后呢，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回到二章啊，回到路加的二章。二十二节呢是第二个圣礼，第二个圣礼是什么？洁净礼，又是洁净。割礼已经是预表着圣洁了啊。你再看二章的二十二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啊。二十三节我们等会儿读啊，再看二十四节，又照主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啊。这是一个整体。那这一段呢，回到的经文要利未记了啊，利未记旧约的利未记，利未记的十二章，利未记的十二章，十二章的第一节啊。利未记十二章第一节啊，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啊，然后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啊。这我们刚才讲到，妇人在产血不洁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啊，如果是女孩呢，第五节啊就要家居六十六天啊。第六节说呢，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啊，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要洁净了啊。后面就讲到第八节啊，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所以这是讲到产妇的洁净啊，但同时呢，他讲到有很重要的祭，就是赎罪祭啊，燔祭和赎罪祭。赎罪祭说明什么呢？我们也是为罪献的啊，所以啊，还是这个道理啊，就是耶稣呢，神感动他的父母把这一切做完，不是因为耶稣是应该的，而是因为呢，耶稣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然后呢，神也不断的提醒我们，无论是婴孩啊，当然耶稣不是啊，除耶稣以外，其他所有的婴孩，无论是婴孩还是母亲，每一个都是罪人啊，每一个都是罪人，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献祭啊，而且这祭物呢，是以血来偿的啊，所以无论是斑鸠也好，无论是一只羊羔也好，最终是要血流出来，罪才得遮盖啊！当然没有办法被赦免，因为动物的血不能赦免啊，只能暂时的遮盖。所以这些都是一个预表，最终的祭物是谁呢？是耶稣基督。但这里呢，第二个点呢，我们还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玛利亚和约瑟呢，献的是两只斑鸠，是吧？好像是，对，或是两只雏鸽。这说明什么？因为他们很穷，是不是？他拿不出一只羊羔哈，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神真的不是看我们的钱财的啊，是不是穷人不能献祭呢？穷人当然可以献祭，斑鸠和雏鸽什么意思哈？可以不用钱买的，可以去抓的，是吧？你抓斑鸠，小孩子都会的嘛，对不对？你弄点小米粒儿什么的，拿个小棍儿撑一下啊，等。有了他拽一下就来了，你再不济，你可以去抓两只斑鸠，抓斑鸠总可以抓吧。神不是要我们的财物啊，神要我们的心。但你要知道抓斑鸠要费时间的嘛，是不是？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带着这些祭物到神面前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比祭物是什么更重要。我如果是一个法利赛人，我家里牛羊成群，我倒是带了一头公牛来，但是神也不悦纳呀， 因为我心里惦记的是什么？我惦记的总是怎么再去骗点钱，怎么再去圣殿呢？再去搞一点钱。约瑟和玛利亚，他们穷到一个程度，真的只能两个斑鸠。两个斑鸠，神悦纳吗？神一样悦纳。而且这可是耶稣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好像哎，我献给神的东西少了，你千万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都是一百，每一个人都是一百，你拿出百分之几给神，这是神看见的。你的财务可能有不同啊，你的力量可能有不同，但是你的心每个人都是一百，所以神只看这一百里你给出来的多少啊。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有一次耶稣在圣殿，他看见什么呢？他远远的看很多人去奉献箱里放钱，然后呢有一群的财主，一群的有钱人，法利赛人去丢了很多钱在奉献箱里，最后呢来了一个很穷的寡妇，这寡妇呢就丢了两个小钱，两个小钱呢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一天的饭钱，就是两个小钱，然后呢这可能就是个寡妇这一天的饭钱，他就丢进去。耶稣没有让他们知道耶稣在看，耶稣把他的门徒叫过来，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你们知道吗，这个寡妇所奉献的比前面那些人加起来的都要多，因为那些人是有余拿来的，这个寡妇是把他养生的给出来的。神看的是百分比，神不看绝对数。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今天不需要去说我要赚更多再给神，对吧？一赚更多百分比还下来了啊，是这个道理是吧？对，你现在就给了百分比还是上去的啊。对，我们来看哈，来路加福音的第二章哈，那二章的二十三节啊，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啊。第三个圣礼啊，这个从哪里来呢？从出埃及记来，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十三章的第一节啊，出埃及记的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出埃及记十三章一节和二节，又是神的命令啊。这个命令从哪来的？这个命令是从逾越节来的，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呢，埃及所有每一个家投生的，无论是男孩还是牲畜，全死了。但是以色列家没有。大家注意，以色列家没有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每一家都门框和门楣上涂了羊血，对不对？所以事实上呢，那一天神在每一家都收到了血，或者是这一家自己投生的死了自己的血，或者是涂在门框上那只羊的血，对不对？所以灭命的天使在每一家都见到了血。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或者是我死了为自己的罪我的血，或者耶稣替我死了他的血，总之我的罪一定要看到血，很公平，对不对？很公平。好，现在第二个问题来了，为什么把这个解，这就是逾越节的意义了，这就是救恩的意义了。但问题是这个意义之后它会带来一个必然的结果，这就是神这个命令的原因，就是以色列家每一个投生的男孩从那天之后，他的生命属谁的？属神的嘛。为什么？因为他该死的，对不对？他没死嘛，神把他买出来了嘛，那买回来那就是属神的嘛，对不对？我们最近 Joe 弟兄一直在讲这个 redemption 哈，一直用这个原文来解释买出来的这个意思，讲的比较深哈。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不是这个继续讲这个神学话题啊，但买出来就意味着我们归那个买我们的那一位嘛，对不对？这很公平，对吧？所以从那一天开始，所有家里投生的男孩和投生的牲畜全部归神。然后呢，投生的男孩神用谁把他换出来了呢？神用利未人把他换出来了。然后投生的牲畜呢，牛和羊呢就要献到圣殿去，不洁净的牲畜呢就要打折他的头颈，或者呢把他卖了啊，换回来的钱财奉献到圣殿去。所以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投生的是归神的。好，如果救恩是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那这句话在讲什么道理？这个命令在讲什么道理？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是属神的。所以今天会有很多人来问一个问题哈，说我去教会要奉献多少钱？是奉献10%吗？是不是和旧约一样呢？这个问题呢，我们很难回答，因为呢，我不能告诉你呢，你要按照旧约的10%来，我也不能告诉你呢，其实真正的要求是多少呢？是100%，你给得出来吗？阿门，阿门，能理解了吗，大家？所以，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属神的，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所以神今天对新约孩子的要求呢，他其实真的不是旧约那种律法式的要求。你可能信心只到给1%，甚至0.5%，你觉得神会因此就认你不是他的孩子吗？他也不会。但你可能信心能好到像那些保罗这样的圣徒那样，他是100%都给了，他是一点也没有给自己留。所以关键看我们自己，但是神的要求就是这样的，就是全然归主，投生的全然归主。好，我们把3个拼起来，我们可以看见一张图啊，回到路加的2章21节到24节，3个圣礼：割礼、洁净礼和全然归主。他在讲耶稣代表我们哈，不是因为他本来不需要这样，因为他本来就是从永远到永远最好的最圣洁的神，但他代表我们，告诉我们一个画面：我从罪中出来，与神立约得洁净，然后呢，我洁净之后的生命是全部属于主的，是不是就是一个基督徒的描述了？所以路加福音就是在告诉我们，神来救人啊，耶稣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呢、啊，我们就是这些人。所以耶稣他来，从他出生开始就把这个画面用3个圣礼演给我们看了。我们今天后面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到一个新的段落，这个段落呢讲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年纪都非常大，他是两个见证人，我们今天不一定能讲完啊。这两个见证人很重要，因为他们告诉我们耶稣是谁，耶稣来做什么，而且耶稣的出生是真的，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的。所以我们注意到呢，从路加和马太的两个福音书里啊，会出来3群的见证人。第一群是牧羊人，第二群呢是这里的2个神的仆人，一个叫西面，一个叫亚拿，第三群呢是最后从远方来的东方的博士啊，是在马太福音里做的见证人。这3群人他们最后都见到了玛利亚和约瑟。所以假设你是站在耶稣父母的角度，你是越来越信还是越来越不信的？越来越信的，是不是？因为天使说的话全都应验了，然后约瑟在梦中经历的全都应验了，所以我们信的人呢，信心就会越来越大。 不信的呢就是越来越不信。所以在这儿这两个见证人呢，第一个呢他叫西面啊，第二十五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啊，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人啊，这个人呢他的特点非常鲜明，有三个特点啊，第一又公义又虔诚，第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旧约的弥赛亚预言的那一位，就他一直盼，他是犹太人，他在等，他一直在等预言的实现。第三圣灵在他身上。为什么要把这三个点拿出来呢？一个神的仆人啊，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呢，主啊，我想为你所用啊，我们的心是好的啊，我们愿意是好的，但是呢不等于我就可以，对吧？那可以为主所用的人是怎样的人呢？你看见了吗？第一，公义又虔诚。公义代表什么？公义代表圣洁，显然的。那没有哪一个仆人可以肮脏着去服侍的，这样的服侍的见证只能绊倒人，对不对？所以圣洁极其重要。就当我们还没有得洁净的时候，有了刚信主啊，还在畏罪受苦的时候，第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结束畏罪受苦的阶段越早越好啊，我们进到安舒的日子，等候神给我们预备的工作啊。所以洁净是一个前提条件，洁净的肯定伴随着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虔诚，这两个是不会分开的。因为没有哪一个人不靠着主能洁净自己的。虔诚什么意思啊？虔诚就是 godliness， 就是我不停的想要去寻求主，就是我想要像主那样，就我的心呢、啊、desire， 我就盼望主的样子，主的圣洁。那你可以想一想，我们人也经常会有道德哈，但是人的道德对人的约束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假冒伪善，对吧？就是我会装。但神呢，我们寻求他，我们愿意和他亲近，最后带给我们的就是真的圣洁。因为这个圣洁是改变里面开始的，不是改变外面开始的。所以以律法为代表，道德律为代表的这些约束呢，是就像洗盘子一样，它只洗外面，它洗不进里面。只有虔诚，只有把自己仰望交托在主手里，这样的一个唯一的方式才可能洗干净里面。所以我们怎么可能让自己得着全然的圣洁呢？要与主关系近，就你要他，你说主啊，我现在得救了，我也恨无罪，但是我经常不知道该怎么做啊，我在知道该怎么做之后呢，我也会软弱，我没有力量，求你帮助我。你不停的寻求他，不停的在祷告读经里寻求他，一点一点就像洗盘子一样，主就把你里面也洗干净了。好，这个洗干净之后呢，第一步结束了呢，你会发现他还有第二步，就他是素常盼望。我想岔开来问大家一个话题，我们在座有很多已经得救了，我们有在座有多少人盼望主今天就来了？现在我们诚实哈，诚实对自己说，真的盼望呢，你就有福了。我们要盼望呢，今天就是我在地上的最后一天。这样的盼望呢，会使我们每一天呢，都活在神的旨意里。你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自己真正能掌握的是什么？大家知道，就是时间，其实，对吧？就是你能够自己说了算的就是时间嘛。比方说现在大家坐在这里，你用你的时间来听到，是你的一个在你的自由意志里的选择嘛，是不是？所以当我有了时间之后啊，我怎么样去花，我怎么样去安排啊，完全反映了我心里到底盼望的是什么，对吧？如果我现在假设有一年，我先计划着再拿买块地啊，对，这一年刚好够造个房啊，对， 就是就这些想法呢，我会因着我的时间，我会做出一些系列的安排。但是呢，很不幸的是呢，其实我们每个人这个假设呢都不成立，因为究竟我们在这地上有多少时间呢？其实我说了不算，我只是通过概率来统计，像我们这样的呢，大概还能活几十年，但这个做不得数的啊，也许可能不小心就查出什么毛病来了。但问题是，主在这告诉我们的，他活的样子啊，就这个西面活的样子，他是一直在等他的救主，等他的弥赛亚今天就来。这个为什么不容易啊？大家知道西面某种程度呢，他其实老早不想在地上待了。你说你可能没证据，我们来看一下第29节。他说，主啊，如今你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啊。这话说的意思呢，就是哎，终于可以死了，终于等到死了啊，终于可以死了，终于可以死了啊，其实是一个基督徒终极的盼望。大家信吗？我们要相信的。使徒保罗是这么说的，使徒保罗说呢，他说我有两难的选择，按我呢，我就巴不得被主接走了，但是为了你们的益处呢，我愿意留下来。一个真正主的仆人留在地上都是为了别人的，只要因为他自己，他现在就想走，现在就可以走了。你跟主在一起肯定比在地上好，如果不是就说明你不相信，这是唯一的解释，对吧？那你如果你去问任何一个人，你说天堂好还是这里好，他一定说天堂好。那你说你现在去吧，他不去。这就是理性和心理的差别，大家看见了吗？你问每一个基督徒，你说天堂好还是这里好，他脱口而出一定说天堂好。然后你再问他，你现在愿不愿意去，他说不去。前面是理性的，后面是心理的啊。所以活在心里呢，活在灵里呢，还是活在我的脑子里，我们要想清楚啊。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点啊，25节第三个点，又有圣灵常在他身上啊，这就是个结果。看见三步了吗？第一步洁净，第二步盼望，第三步神与你同在。阿门。你盼望神难道不来吗？神就当然来的嘛，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就开始了。永生就是跟神在一起嘛，圣灵就是三个位格之一嘛。圣灵常在他身上，圣灵常在你身上，你就跟圣灵，你就跟神一直在一起嘛。所以，我们怎么能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呢？有了这三步就是了。有了这三步呢，说明你做的所有事就是神让你做的嘛，对不对？然后这个为什么好呢？就是你知道你做完之后别人夸奖你，荣耀归给主，的确不是你干的，别人责备你，你也不用伤心，因为也不是你的责任，不是你干的啊，这日子很好的，是不是？夸奖你责备你都跟你没关系，你背的就是神的轭了，就不是你的轭了，对不对？就像牛一样，他是那头大公牛，你在后面小牛跟一跟，这个日子也是不错的，你至少没有忧虑啊，没有愁烦。但是呢，在这儿我们看见西面身上他有一个极重要的任务，所以神让我们看见哈，三步走完之后他是一个合用的器皿，合用的器皿呢，神就给了他一个任务。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神今天在地上是怎么做工的呢？他是这样的哈，神有他庞大的计划，这个计划里呢，会需要有某一个的人来做某一项的事，所以他会在所有的人里找到那个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然后把这个事情交给他。啊，我举个例子，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神找了很大一圈，他要找一个人，找一个人做什么呢？找一个人从他未来生出耶稣来，是不是？这是神必须要做的吗？对吧？耶稣总要生在 一个民族里，对不对？我们经常会说、啊、耶稣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可以，如果那个时候假设有一个中国的地方的人，他的信心比亚伯拉罕还要大，神会不会选他？没的。神因为一定要做这件事嘛，所以你会注意到决定权在神那里还在我这，其实是在我这里，是不是？我谦不谦卑嘛，是不是？好，我再说一遍，那我们再举个例子，这个萨摩尔怎么出生的？那个时候那以色列已经到了士师时代最后了嘛，对不对？那神要兴起一个王啊，神要兴起一个王，就先要有一个能够把王的制度做出来的一个先知嘛，这就是撒母耳嘛。神一定要找到一个撒母耳，那找到撒母耳就必须要找到撒母耳的妈妈，呵呵，是不是啊？那谁能做撒母耳的妈呢？找来找去有一个哈拿可以，是不是？那我想问大家，我们想不想成为这样的人？想的哈，对，要想的，要想的，总是要想的，对，因为这才是最宝贵的，你不会后悔的，因为到天上，你现在焦虑的那些事全都没了，到天上你就觉得我当时我怎么这么傻呢？我信主还挺早的，我怎么这时间都浪费了？我有那么多时间成为哈拿的，最后没成，哎，可惜了。那没关系。你过了哈拿的阶段还可以有机会，你可以做亚拿啊，你现在生不出孩子没关系，你可以做亚拿嘛，对不对？那亚拿怎么样？亚拿整天祷告嘛，对不对？那你说我是个弟兄，我已经年纪大了，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做西面，西面快死了，快死了啊！对，可以的，神总是要选的，他不是说只选个小孩，他年纪大的也要，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做。你千万不要担心神那里没有事情，你只要担心我是不是那个器皿啊。所以先记住25节，我要把25节做我的榜样啊，往25节方向去，到了时候神就自然会来找我了啊。所以有了25节之后呢，才会有26节啊。26节说什么呢？他也就是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神有了器皿，神就把工作交给这个器皿了，注意了吗？所以我们常说，主啊，求你使用我，求你跟我说话，前提是我先有25节的基础，然后呢神就给我从圣灵来的启示，而且这个启示呢显然是一个任务。为什么是任务呢？我们光读这一节经文啊，我们可能会觉得呢，站在我的立场，我是假设我是个罪人呢、啊，我是一个信心小的人，会觉得哎呀，我真的在地上啊，这个日子很痛苦啊。我如果真的就想要早去见主面呢，我的这个愿望啊，也会成为拦阻我明白神旨意的那道障碍啊。我们有老弟兄，我们教会的老弟兄，我们都知道是谁啊，他走之前痛苦，为什么？因为他老早想走，神就是不给他走，挣扎啊，一直要海尔弟兄一直去劝他，这个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我们在地上，其实我唯一的盼望就是神的旨意在我身上走全了，走完了，就神要做什么，他要我身上，在我身上做什么，我就愿意他做成，这是我巴不得他做成。他要我十八岁走，我就十八岁走；他要我八十岁走，我就八十岁走。我怎么样都好，对吧？也有像我们教会有一些很老的弟兄，八十多岁还在服侍，也有那么二十几岁就殉道的啊，去很荒蛮的地方传福音就被杀了的。神对每一个人有他自己最好的安排。西面的心就是这样的心，所以西面他是怎么样的？他得了启示，知道自己没有死之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这样的启示，如果他站在我就想早一点去到主那里去，他的心是很焦虑的。但他后来呢，我们看见当他看见耶稣，他虽然讲了是29节，他马上30节到33节就是预言了。 西面讲了非常重要的预言，我们今天时间原因我们讲不完，我留到下一次。他讲了对我们今天所有人有用的预言，也讲了对玛利亚和犹太人很重要的预言。神是要找工人，工人不能把神的工作和当做一个任务来对待。我们经常是做事的时候呢，会很多时候会很烦哈，烦就是我觉得这事情我赶紧做完，做完了就没了。我们要知道呢，神给我们的工作本身呢，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生命是什么意思？生命就是一段一段时间组成的，这段时间如果是在神的旨意里，我这个生命就是真实的，这段时间不在神的旨意里，这个生命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生命不要把它看见一件事情，生命要看见每一段时间里神的旨意成就没有成就。西面真的成就了神的旨意，而且他成就的原因是因为他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旨意里，他就成就了。所以叫立志行善由得我吗？我总要行出来，是我的肉体要去跟圣灵相争，那我至少我立志，我说主啊，我要按你的话行，我立志敬虔度日，我立志你的话呢成就在我身上。最后呢，我们还有点时间，我看一下27节哈，下一次我们就来讲西面的这个预言了。27节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好，大家注意到啊，他是神的工人，他被圣灵充满，圣灵给了他命令，最后你发现呢，圣灵给他合宜的带领，这本身是个神迹来的。你哪知道什么时候去圣殿的？那么大个圣殿，那天要在殿里就碰到两个年轻夫妻带着一个孩子，这个概率是非常低的。这两个人没有什么很突出的特点的。那天不是有人打大喇叭，我说大祭司的孩子出生了，大家快来看，没有的。谁知道一个木匠叫约瑟，一个年轻姑娘叫玛利亚，生了一个孩子，还只能用两个斑鸠来献祭，这是你最会轻视的一群人，是不是？可能你看见了就都没注意的。谁带他去的？圣灵带他去。我们今天不要小看这些事，我们怎么才是活在神的旨意里？我们就算说我愿意去做主的工，我被洁净了吗？圣灵住在我里面吗？我得着的是圣灵的启示吗？我在这一个当口，就这一分这一秒，是圣灵带我进到这个环境里来的吗？现在大家知道什么叫全然圣洁了，真的就是一分一秒的，对吧？我假设那天西面他犹豫了一下，在家里耽搁了一下就错过了，完全可能的。这个事情不是说我在家可以等个两个时辰，等个两三个小时再出来，这个事情就不是那个样子了。全然谦卑就是像西面这样。西面在这地上，他所活着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主啊，你在我身上做完，你要做什么我就去做，我特别就是想这样。所以圣灵告诉他，你现在就去，那我现在就去，否则的话你有很多的疑问呢，我为什么要现在去圣殿？因为你想一想，耶稣会出生在哪里啊？伯利恒嘛。如果未来要来的这个人是他一直盼望的，你一直认为你应该在哪去找这个人呢？伯利恒嘛，是不是？如果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不是西面，我是个骄傲的人，神把这个命令给我，我每天琢磨的是什么？第一，我要去伯利恒，我天天我在伯利恒买个房子啊，对。我在那，不，否则我就错过他了，我错过他我死不了啊，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那这个孩子，他不可能是我认为的这个支派的。这个孩子在旧约预言是什么支派的？ 犹大支派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西面他要考虑的很多的事情都会和圣殿那一天去行割礼这么一个细节没有关系的。同时呢，这两个年轻人，其实耶稣的父母那时候很年轻啊，那地上的父亲啊，这两个年轻人实在是和我从旧约读到的一个最初的印象啊，是会有很大差距的，是不是？那我旧约读到的他是王啊，那犹大支派的应该去找谁呢？犹大支派的族长，犹大支派的有能力的有力量的人，约瑟那个时候很落魄的，他没有任何一丁点都没有自己的意思，他没有自己任何的意见，圣灵才能告诉他，你现在就起身，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圣殿，就会碰见这对夫妻，他们就去了。所以你会看见神召的这些见证人啊，牧羊人是这样，西面和亚拿是这样。我们以后讲，我们还会倒回去再去看马太福音啊，那几个博士更是这样，是不是？那博士是外邦人呢，自己家里啥事不管了，骑了个骆驼就来了，啊，这是多大的信心呢？他们信心哪里来？就他一直寻求神呢，他和神的关系很近呢，所以在这西面进了圣殿，就看见了这个孩子，然后他就讲。说预言了，西面整个状态全在圣灵充满里，所以才能讲出29节的话。所以在整个过程中哈、啊，他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就是我们盼望说，主啊，求你带领我成为像西面这样有信心的仆人。那前提呢，我先得救嘞，对不对？那得救呢，我得先。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我的罪得赦免，然后呢，我一点一点的在罪中得洁净，然后呢，我再进到主的服事里，对吧？主把我带到他预安排要有的一些位置上，然后我在见主面的时候就不至于羞愧啊！大家想一想啊，不在乎我们的起点是怎么样。使徒保罗的起点比我们要糟糕的，所以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嘛，是不是？你至少没杀过一个圣徒吧，对吧？我相信你没有啊，使徒保罗杀过的哦。起点不重要，终点才重要。我相信我这辈子肯定到不了使徒保罗那个终点啊，到不了，肯定到不了。所以真不在乎起点有多糟糕，在乎呢我现在的决定是怎么样的。所以为什么要在后的要在前呢？就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今天你得救，你别说你得救太晚了，你完全可以在很快的时间里就做成西面这样，只要你愿意，圣灵一定会给你足够的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见证啊，那些牧羊人的见证，西面的见证，耶稣父母的见证。父啊，我们就唯愿我们说，主啊，求您使我有一颗谦卑信靠的心，知道您是有恩典的主啊，知道我们在这地上的日子本是做客旅做寄居的，本是没有盼望的，为什么不把这守不住的东西我拿来放在您面前啊，去换那永恒不会失去的呢？求您使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也有这样的信心啊，接受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把我自己一生献给他啊，走那合您心意美好的路。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